各位好，今天6月9号，我是五月彩莲，吃了吧年代。国内一直有条赛道呢，就是做商品测评，这个好像一直挺火的。你说它良莠不齐也罢，说它鱼龙混杂也罢，但是呢，终究还有很多呢，给让消费者呢不那么天天的掉坑里。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比较火的测这不锈钢这件事情，比如说什么304什么的，这个我也不懂啊。然后呢，就有好多这个不锈钢厂商就已经中招了，哎，被掉。这回消费者呢没掉坑里，这帮人呢就已经开始哭了。但是呢，这条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讲已经快被堵死了。为什么呢？就是应该说不能叫全堵死，就像跟那个血管似的，比如说血管内壁增厚，或者是里边什么有什么脂肪啊，反正是那些东西吧，给你堵个90%。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两天啊，哈，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督总局呢联合印发了一个这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一共12条。那面子上人家说得很冠冕堂皇嘛，就是说要规范网络测评啊，维护公平竞争啊，保护消费者和那个企业合法权益啊，就把这些的话好话说尽了，对吧？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它基本上就把你网络上这种自己个人去干测评，或者说你弄个团队去干测评这条路呢，就给你堵了90%。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样，它给这个网络测评啊下了一个特别宽泛的定义，是什么呢？只要你通过测试啊、对比数据啊、引用检测结果呀，或者表达使用感受来评价一个产品，再发到网上，对吧？这就算测评。那为什么说它没有完全堵死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它单留了一个口子，叫什么？普通消费者发自己的消费体验，这个不算测评。这个就你普通人你自己你说，哎呦，这东西好还是不好，这个不算。但是呢，你只要是说去干这些比较专业一点的事儿，那你这就算网络测评。这个呢，你就要按照一个规定来干。怎么个规定法呢？就是凡是涉及功能啊、性能的测试啊，必须委托有法定资质的这个检验检测机构，按照国家标准来做。啊，其中呢还专门讲了食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检测测评无国家标准检测方法的项目。一会儿我说这事儿。那还有一串，还有一个呢是第六条，它有一串的，就是什么？不得，就是什么呢？不得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测报告，不得贬损其他产品，不得虚假诋毁。啊，然后这当然第四个就是什么这种带货的附带链接呀，这种就算广告了，这个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人家说的是对的。那为什么说这个基本是堵死了呢？我这样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从食品安全这事儿说起来了。那这个食品安全那条条款呢，翻译成白话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凡是国家标准还没有get，就是国家这个没有 get 到的危险。你呢？你都不许去测，也不许去说。什么概念啊？这个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你就知道。2008年的时候，三聚氰胺事件，各位是都知道了吧？就是当年测这牛奶蛋白质使用的那个国标方法呢，是叫凯氏定氮法。这个呢，这个氮是那个氮气的那个氮啊，不是那鸡蛋的蛋。对吧？原理呢是测量这个氮含量再折算蛋白。那三聚氰胺呢，就是含氮量极高，掺进去呢就能把这个蛋白质呢这个毒素给顶上去，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方法呢你不去冲它，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严格按照国标测的话，这奶就是合规的，因为它没有，这国标里没有这个测量方法，也没有这个就是这种物质添加不许添加的，对吧？那这奶就合规了，但是呢，孩子的这个结石呢也是合规的，也是真的。所以说呢，就是正好的，在这个检测检验这一项里没有这一项，因为你添加的东西是一个应该叫做千奇百怪的东西，对吧？谁能会想到三聚氰胺能给添进去呢？所以您就知道，它如果你完全按照国标的方式去检测，国家标准里没有的检测项，你就不去检测的话，你基本上检测不来了。因为现在的这技术都已经，大家科技也很活嘛，大家都知道，那上面不许有的东西，或者是说它那个是不许，或者必须得少的东西， 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让规避这个东西，因为都在那明码标着的，对吧？除了是那些特别较劲的事生给你往里添之外，否则的话它一般来讲它会规避这一块，这是一个事儿，各位就知道了。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事儿可能各位没有太多印象，2012年的时候，酒鬼酒有一个塑化剂的事件，各位都知道塑化剂是什么，我就不多说了。那媒体和检测呢，把白酒里边这个塑化剂啊就给捅出来了，结果呢，企业就是酒鬼酒这个企业就说了，说白酒的国家标准里根本就没有塑化剂这一项，对吧？你这个，所以你就谈不上超标，你没有这一项，你怎么叫超标呢？对不对？就是那这个那最特别特别理直气壮，你这个你就是我合格的，我完全合格的。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后来再过了几年之后，塑化剂的标准就进入到国标里了。这个你就那你怎么说呢？可是当时就是没有啊，对不对？你看，你实际上如果你把这两件事儿跟这个现在这规定规范，就这现在刚发这规范规范，你并排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酒鬼酒2012年用来就是挡这舆论的这个挡箭牌，那个国标里没有这一项，所以不存在问题，对吧？到了2026年，就是它变成了什么呢？对测评者的一个法律义务。就是你国家标准里没有这一项的时候，我就可以认为我是合格的，对吧？而且你检查出其他的东西有害物质或者怎么样，它只要是没有，你就不能说我什么。这个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事情。所以真正的危险从来不在于什么呢？是在国家标准这个已经盖住的地方。它是最先能够被独立检测、被舆论捅出来的，恰恰都是这些国标这块没盖的地方，对吧？那你把测评这东西就是锁死在那个只准检测国标项目，对吧？就等于规定呢，就是这种危险，只要它必须得是官方承认它是危险的，你才是危险的，否则的话，这东西就不危险。那所有的那就别干这活了，那民间就不用干任何事情了。你用这个化工这一块，现在千奇百怪的东西这么多，你敢保证说哪个东西国标里没有，但是它实际上有，对人体有害，对吧？那你这是一个，它等于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封闭的检测环境，它就不能够让你说你再往外扩展。而这个扩展的权利归在哪儿呢？是归在国家里的，它就。政府才能够确认说哪个东西是有害的，你民间是不可以说这件事儿的。所以说，就这个东西，这种资质，你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垄断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就是国家的这个资质啊，叫 CMA， 它是检测检验机构的资质一个认定，本身呢就是市场监督总局和省级市监审批发放的一个政府行政许可，对吧？没有它呢，你就不能够向社会出示这个有效的报告。有了它呢，就是牌照呢也随时可以呢被同一个政府部门你就收回。就是说它实际上，你别看有国家检测机构，还有这个省级的市级的检测机构，甚至于有很多民间的检测机构，但是实际上而言，它最权威的那批机构本身就是国字头的事业单位，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呢，各级的这个产品检验机构、食品检察院呢，就是工信部下属的什么这种检评测中心，这些东西等等的，它也是在整个国家的政府的控制之下。就是说，你表面上可以说你让你独立检测，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他把产品这个好还是不好的判断权，还是交给了整个一个就是。要不然你是政府部门，要不然你是由政府行政许可才能建立的部门，它是可以随时收回你的检测机制的，所以它还是属于这种准政府的一个检测机构。所以说这个它就成了一个闭环，对吧？那你自己掏钱检测行不行啊？行啊，没问题啊。但是它不给你检测，或者是不让你去发布这些东西，不给你盖章，你怎么办？ 这个有一个新闻，就各位都应该是可能没太多印象，也应该知道，就是2024年3月的时候，北京日报呢就派记者呀哈，实地就走访了北京的多家的这个检测机构，就是结论是呢，就是绝大多数这个根本不接受个人的检测，对吧？只做企业委托和监管抽查，个别肯接的呢也只给一份数据，所以这个都不盖那个 CMA 那个章。您就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回事了吧，对吧？理由它是什么呢？理由是委托单位、生产厂家、营业执照，这都不是你个人的。就是说，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你消费者拿一东西，你去那儿检测去了，我觉得它不合格，它有问题，老子吃坏肚子了，对不对？OK，好，那但是这个产品不是你生产的，所以你就没有资格检测。它可以给你出一份数据，但是这个没有法律上有意义的那个 CMA 那个章。就是，那法律上是允许的，对不对？那这个消费者嘛，本来是有权委托这个检测的嘛，法律上允许。但是呢，机构在这块儿我不收你的，你跟他说是没有用的，他大部分都不给你检测，给你检测也不给你盖章。所以说，你一个独立的测评人，你被这份规范的这个法律形式要求你拿出这个你 CMA 的报告，对吧？但是呢，但是你又被这套机构给你卡在这儿了，他就你是一个22条军规，他就给你卡在这儿了，你也拿不到。然后呢，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东西你拿不到这个机构的检测结果，你这个检测你所谓的这个独立测评或者怎么样，你就是不合法的。就你看人家这块形成这闭环形成的多好，你一点招都没有，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呢，是当然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了。我们都可以说这事儿挺正常的，对吧？可是呢，你在国外的时候，你时间长了，你都知道。你比如说，哎呦，哎呦，祖宗，来，咱们下去行吗？咱们先下去，好吧？来，乖啊，打个招呼就下去吧。乖乖乖，打个招呼，来，你好，下去啊。我说哪儿了？对，说国外了。国外是什么呢？就国外这美国，各位都知道有一消费者报告，对吧？已经办了90年了。就是他，这人家规矩是反的，人家规矩是呢，你匿名自费买样品，对吧？不接广告，自建实验室，做横向测评，点名告诉你哪个东西别买。那他不要求那个任何政府给他盖章，他自己就是公信力的来源。你像中国有这样的吗？没有，因为你所有的这样的东西，你只能够最后由政府来给你盖章，确认它出问题了。甚至于它出问题之后，它还要给你捂盖子。你包括三聚氰胺那个事情，最后那个也不是中国人干出来的活，那是外国人直接说这事儿不对，然后再回到中国，看后来压不住了，才给弄出来。结果还把那个有一个姓郭的一哥们儿吧，还给判了，对吧？也说他敲诈勒索。那维权嘛，敲诈勒索，给他判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机构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的，它本身就是某种程度的国家的垄断型的一个检测。为什么会是如此？因为中国的食品安全是没有办法检测的，你要真去检测的话就别干了，对吧？这你好多的企业，你真是去检测，你要把这些东西全给拿过去啊，就咱都不说了，按照这个其他地方的标准了，你按日本的标准，按照这个欧洲的标准，这都咱就不说了，那个有点太过于遥远。那你就是哪怕按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的标准，你要让他去检测，实际上也会出问题，大量的商品会出问题，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为什么那个中国的这个产品到日本这一块它卖的便宜呀？当然，这不光是中国，美国的货在这儿也便宜，但是没便宜到那程度上。你看，我平时我跟大家一说，就是老拿这个蒜来做例子，因为平时中餐嘛，用蒜用的比较多。那我都不好去买这个日本的蒜，它贵呀，对吧？一头要100多日元，那相当于一头蒜至少1美金以上啊，对吧？咱买不起嘛，就买中国产的蒜。中国产的蒜那一大包300元。哎，300现在涨价了，可能快到，哎呦，快到4美元了。可是真的那一大包，我靠，那挺大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为什么就这个其实是已经 是在中国生产的最高质量的蒜了。它到日本这一块儿，它也过了它的检测，它都卖的要便宜。为什么？因为人家不信你的东西，对吧？这个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你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有公信力的这个标准在这地方，在这搁着，民间又不让你建，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机构，这些不让你去自己去检测的机构，有一个很多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些这个检测能力呀，包括它的公信力来源呢，背测产业呀，这些东西都是它自己闭环的。而同样的这样的这种，比如说像那个美国消费者报告，对吧？它最终还有一个什么？它除了这些东西它自建了以外，它有一个要监督政府，对吧？谁都不能一手通吃，你政府也不行。这个东西是我民间，我必须要有自己的这个标准，我要自己去干这件事儿，我对你做一个补充，或者是对，肯定是补充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说，你这样的一个规范你出来，就是它恰恰的是把什么呢？就把这关系给拧过来了。但是你可以直接，可以这个我很多人朋友就直接想到了，对吧？这实际上是什么呢？跟中国整体的这个政治形势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人能够监督。就是你即使是在食品这种，这包括你的这种消费者这种体验上，也不可以让你真正去监督的。什么概念？共产党让人监督吗？不让监督吧，对不对？他有一什么呢？他有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的这种监督是可以的，对吧？那但是你外界是不可以监督我的，因为它整体是超越于整个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甚至于包括法律、包括所有东西之上的东西，它不可以让你有监督。所以它在这一方面，就有人说中国的食品安全为什么不能解决？有人归结于什么这个特供食品呐，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最根本的一个来源就是在这儿，因为它不让你去民间有任何的力量去监督它。你但凡有这种监督，你能行，你都是零散的。你包括什么苏丹红，包括什么其他一些东西，都是零散的，并没有一个真正形成组织的去监督的。那您这么想想看，你不就知道了？那不就相当于你形成一反对党了吗？对吧？你就相当于形成一反对党了。跟那个没有什么区别的，你民间自己成为社团，你自己有了公信力，自己有自己的报告，这些东西，你不就是个反对党吗？你反对的是什么？你虽然看的是食品，但是实际上而言，你是形成组织了，这是完全不可以的。所以说，你欧盟也是如此嘛？欧盟有那种快速的安全预警机制啊，包括怎么样的，咱就不说日本了，对吧？就是都是先让这种，它逻辑后边都是，就正常国家逻辑都是这样的，就是先让这种独立的这种力量啊，然后呢发现新风险呐，然后定点召回呀，然后再把这些东西给曝光，再进入到整个的这个质量监察体系当中，对吧？这都是这个正常的规则。中国不是，中国但凡是能这么进去的，都是那种爆发没摁下去的事件，但凡能摁下去的都会出问题。即使你说白了，就是在这些这个国家里，即使是有这样的机制，依然出问题。你比如说日本这块，他自己都承认造假，比如那个钢号，对吧？这你不用这个下边粉红朋友们，你们去给我举这例子，我现在都给你们举这例子，对吧？他们是不是也有问题？有，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玩意儿，人家是可以这么爆出来的。你现在你报，你除了有几个特别过分或者是特别小的事情给你报，你还能知道，其他你知道了吗？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个你现在知道杨梅这一块用那个药水去泡去，那你知道你所有你吃的这些大米或者怎么样的，它的那个检测基本很多，如果你拿到国外都是不合格的吗？就是它的重金属含量其实是超标的吗？大部分都是如此，跟你这么讲，不是说一个小部分，但是这个东西能告诉你吗？不能告诉你啊，而且知道你也没用啊，你知道你不吃这是怎么着？就跟这回那个前段时间，用那装矿物油的那个油车运食用油似的，那最后说出一什么来？就那一两辆车，他们干这事儿，其他都没干过，吹牛逼呢？中国就没有专门的运这个食用油的车罐车，好不好？那些油都怎么过去的？自己长腿成那这个什么食用油逆流成河，它都自己过去的吗？没有啊， 可是他就这么说了，然后过后您不还是照样在吃吗？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啊，这个东西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东西啊，就是它实际上还是一种身份。什么意思？就是身份定义了你的合法性。这你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有这个身份了，你可以那个做检测了，那是什么？你才是有合法性的。如果要没有，你是独立的这种东西，对吧？你就不算。它的合法性也，我为什么说它赌90%，有10%给留着呢？就是消费者你自己发的体验不算测评，但是你消费者只要发这个体验，你只是一个个体的一个东西，对吧？而且它还可以随时给你定义，把你这个你是不是普通消费者呀？我定义权在我这里啊，你的身份的定义权在我这里，那我就觉得你不是。你是那个给企业抹黑的或者怎么样，那我就可以把你定义成违法的行为，或者是至少是违规的行为，把你这个全网下架或者把你账号给封掉，这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你怎么才能获取这个正常的这个独立的测评人这种身份？说实话啊，没戏，没戏。除非你是有特殊的一些能力和渠道，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车评人，在他们，你前段时间我就是不是看到有人就是看那个自动驾驶能不能撞上，封了一条高速，然后在那儿干这活吗？你除非有这样特别硬的这渠道，但以后我估计都很少会有了，你才能够干这事儿。否则的话，这些东西都不归你干，就是独立的这一块的测评人，你就甭想干了。所以说，你说他到底在保护谁，对吧？所以你这个还能说什么呢？对不对？你说他说的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啊，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需要啊，就是他其实保护的不是消费者，是什么呢？是被测方还有这个厂商。你看着你把这个东西给定了调，你看第六条你就知道了嘛，对吧？他。不要横向纵向对比，不得断章取义检测报告，不得贬损，不得诋毁，就是它条条针对都什么呢？差评和打假，对吧？尤其是横向比较，就是你把同类产品一摆一起分高下，那同类产品是不是它有高下之分？但是这个很正常，那很正常，对不对？你做视频就有比我做的好的多的人在那块儿，嘴头比我利落的多，人家写的稿子也好，然后这个画面也强，是不是可以横向比较？当然可以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对吧？那但是呢，他把这个给你堵上了，不让你评，对吧？本来测评就是针对着消费者呀最有用的这一块，就是这个横向比较，现在成了什么呢？高风险了，对吧？那你不能横向测评之后，测评除了测评这个东西，它要把这些差的商品给弄出来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把能过关的商品哪方面好，哪方面不好，这种横向对比你要给它弄清楚，现在都不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一个地方。那还搞他妈什么测评啊？所以说你就，其实我想起来一些事儿啊，就是你更像什么呢？就这种玩意儿，这种规范像什么呀？就像最近这些年呢，这个新能源车这事儿似的。为什么说你就是要买这个，不能买这个什么国产新能源啊，造车新势力的呀？您就可以看着啊，一旦说这个国产这车一出事儿，你看现在国内有几个他敢去那个去报这车名的？一出事儿，一说这小米是那个号称绿化带战神。对吧？康基就冲上去了，对，然后呢，这个好多视频，还有这种自燃的，还有这种跑着跑着就华为的那车就前叉子就掰了的那种，就像这种，然后在高速公路中间停下来，直接就那个停车升级，自动升级的这种，就这种玩意儿，你看它一般来讲，现在好多人都已经学乖了，品牌都不说，为什么？说了就容易给自己惹事儿，就评价这样的这些车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好多的车主，也就是说评测者，或者是甚至于修车的人，还有那个消费者，都已经被告上法庭。尤其是华为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是真的是极，就是他，我就特不明白，任正非老爷子，其实我对他没有太多的恶感，而且他经常说点实话。 但是他怎么就能创出一家这样的公司，就干事干得特别不体面，对吧？那然后他就把这事儿全给按下来。我看过有一个叫什么，就是新能源车，但是一着了，火还没扑灭呢，一帮穿着工装的把厂牌商标夸叽就给你贴上了，不让你看这商标。就是当然火灭了之后贴的啊，第一个都不是说救人，也不是说什么，先把这商标给贴上。那我记得那个牌子叫什么来着？叫极狐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这种玩意儿。那这个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营商状态，它已经都能到这种程度了。然后中国政府还把这事儿咔叽给你弄这么一规定，一个规范，你的测评你还怎么玩？然后你再测评出来，你就说不定就不是破财，就是有牢狱之灾，这就真的是没法玩了。我说起来，这两天也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推上关注的，互相关注的一位那个小妹妹，然后呢，跟男朋友这个可能说要谈婚论嫁了嘛，然后男朋友非得买这，是华为的忠实拥趸，当然也不是粉红，就是觉得华为不错，然后呢，全家桶，就包括这个包括叫什么那个手机啊，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还要这结婚呢还要买辆华为的车，这妹妹这两天我看着就已经快应激了。这那真是连发多少条骂这华为这个东西，那是怎么回事？不就是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太多了吗？是有一个算一个。现在小米都已经快成了这种企业了。原来小米你可以随便说嘛，对吧？小米手机怎么样？小米这个怎么样？其实一般也没事。一旦它到了这个国家这个视野上，就是它到了，比如它造这个车，现在卖的也不错，然后如何如何进入这个造车新势力了，造车新势力吧，应该是。然后他就开始就变成一个国家队的成员，国家队成员以后呢，你发现没？实际上而言，你在说小米或者是在说他的其他东西的时候，往往要不然遭遇水军。雷军一直以来这个水军的这个用法也用的挺好的，然后呢，那还有一些就是直接让你闭嘴，对吧？就你已经不让你再说什么了。当然，小米这一块比华为还是要好一些的，可是呢，其实底色都差不太多，再加上有这样的这种国家的这种规范进行背书以后，那就还能说什么呢？你还就只能够说，就各位就觉得说，哎呀，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对吧？那这些食品安全的隐患就再也爆不出来了。其实也不是没有，就是爆不出来了。那只能是说你，反正你看不见吧，就看不见，那就当没有呗。你看着其实味道也还行。吃着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那车也不是每辆车都是移动的火葬场，对吧？这个，那我能说什么呢？是吧？我也没那个说了，我只能说，希望大家都没事儿吧。这个都买好，都医保也好，然后呢，人身意外险也买好，至少不管怎么样，说不定还能给自己家人留点啥。这算良好住院？啊，算了，就别住院这事儿了，对吧？就只能是说自求多福呗。我就这段时间好几个节目，最后我他妈都无话可说，我只能说自求多福。然后，如果你要是说有什么解决方法的话，哎呀，我觉得我现在他妈快成护尘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那个要什么呢？买食品呢，去山姆会员店；买手机呢，你就买苹果；买电车呢，你就买特斯拉，对吧？这样的人生呢，应该来说会避开很多的坑。可是吧，你知道，就各位，如果您在国内生活，当然您在国外生活也一样的，就是国内跟国外生活，尤其在这种发达国家生活呀，有点跟国内最大的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老子不操心这件事，不操心这些事儿。我只要是我有可能遇上这种，但是几率很小，很小很小。我可以随随便便的去超市去买我想吃的东西，不用担心它有什么过分的添加剂。我可以买一辆车，就是这么就开着，它也一般出不了什么大的毛病，对吧？买特斯拉嘛，最多就是买特斯拉嘛，对不对？买电车，那丰田的电车它也能开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呐，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呢，就感觉怎么说呢，还是挺放松的。 大概，当然，国内你也可以放松，只要国家这种规范一直执行下去，你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那不也挺放松的吗？不知道就是福啊。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